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5月15号，公元2015年7月2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收听。达赖喇嘛指出，中共领导层的想法很难预测。新德里藏人为达赖喇嘛西历诞辰展开纪念，流亡藏人建佛塔祈愿达赖喇嘛返回故乡，国际特赦呼吁中共废除新国安法，流亡藏人首支女子足球队赴德国参加国际赛事。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德州南方卫理公会大学向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夫妇及数千名观众发表演说时，指出中共内部很明显有持开明态度的官员，但是因为过于封闭，中共领导层的真实想法很难去预测。昨天7月1号，达赖喇嘛尊者在美国德州的南方卫理公会大学中参加了由该校与小布什总统图书馆、达拉斯地区世界事务委员会三方联合举办的研讨活动。达赖喇嘛尊者向台下的数千名观众，包括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夫妇等，发表了演说，阐释了自己的三项人生使命。接下来，研讨会主持人问尊者对日前欧盟理事会主席公开呼吁中共重启藏中和谈有何看法？达赖喇嘛尊者回答说，可以看出中共官员中其实有务实的人。一些中共官员认识到现行的政策只会适得其反，这些人在思考怎样解决问题，但是强硬派仍然存在，他们坚持认为现行的压迫政策会胜出，他们非常短视，而且因为理亏，所以不敢承认自己的失败，这非常愚蠢。执政人口最多的国家会出现错误，但是发现错误后就应该去改变。达赖喇嘛继续讲到，近期一位西藏自治区中共官员向外宣称正在就我去中国朝圣的问题进行讨论，几个月后另一位中共官员又再次发表了强硬的言辞。尊者指，这清楚证明了中共官员中有着非常不同的观点与态度，所以我们就看事态的发展吧。因为过于封闭，所以中共领导层的真实想法很难去预测。在研讨会上，尊者也重申了宗教和谐的重要性，指出只认一个真相、一种宗教唯我独尊的时代已经过去，人们必须要互相尊重。对妇女权益的问题，达赖喇嘛也表示，女性有与生俱来的慈悲与关爱能力，如果越来越多的女性从政，世界将会变得更加和平。在前总统小布什夫妇与全场数千名观众为达赖喇嘛合唱生日快乐歌后，尊者也提醒大家要快乐地度过每一天，而真正的快乐不是一大块生日蛋糕就能够带来的，而是要通过提升内在的慈悲价值。
Thank you.
Thank you.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西历80周岁诞辰即将到来之际， 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办事处与当地藏印民间团体展开了为期一周的系列庆祝活动。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7月6号是达赖喇嘛尊者的西历80周岁华诞日，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办事处、新德里印度国际中心以及当地藏人民众从6月30号起就展开了为期一周的庆祝活动。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仁向本台驻地记者介绍了活动详情。据他介绍，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众都在为尊者的80周岁华诞进行各种形式的纪念，而新德里印藏民众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隆重庆祝这一特殊的日子。活动内容包括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唐卡、书籍展览，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助印度民众进一步了解达赖喇嘛对大家的贡献。印度前国会议员卡皮尔女士、多国驻新德里大使馆代表以及无数印度政要及民众均出席了展览活动的开幕式。丹巴次仁表示，接下来将继续以举办印藏学者间的研讨会、徒步游行等方式来庆祝这一特殊的日子。7月4号当天，我们将邀请多名印藏学者就达赖喇嘛尊者的各项功德进行讨论。7月5号当天，将组织当地印藏民众开展大型徒步游行。在7月6号尊者西历80大寿当天，我们将举行大型庆祝典礼，同时将发起植树、放生、祭品等活动，祈愿尊者永驻世间。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英国藏人艺术家乌坚曲佩借达赖喇嘛尊者访问英国之际，仿造了西藏布达拉宫前的查嘎果林佛塔，表达对尊者80周岁华诞的祝福，同时祈愿尊者能够早日返回雪域故乡。下面请听次仁的详细报道。
日前，达赖喇嘛尊者受邀参加英国格拉斯顿柏林音乐节时，英国藏人艺术家乌坚曲佩按照拉萨布达拉宫前的查果嘎林塔原型仿造了一座佛塔，在音乐节上进行了展示，表达对尊者80岁华诞的祝福，同时也象征了希望尊者能够早日返回西藏的请愿含义。查果嘎林佛塔位于西藏首都拉萨布达拉宫西南侧，立于布达拉宫红山和药王山之间，在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建成，曾遭中共破坏后被重建。英国藏人艺术家乌坚曲佩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仿造这一佛塔的意义。自2009年至今，西藏境内发生了上百起孜粉抗议事件。这些孜粉藏人的统一诉求就是祈愿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所以，为了尽早实现上述孜粉藏人同胞们的诉求，同时也为表达对尊者80周岁华诞的祝福，自己从2012年开始动工，仿造了查果嘎林这一含有祈愿尊者早日返回西藏意义的佛塔。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特赦组织呼吁中共政府应该立即废除新的国安法。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今天7月1日，被外界称为橡皮图章的中共人大通过了备受各界谴责的国家安全法。 国际特赦组织立即发表声明，呼吁中共政府废除这一严刑峻法，因为新法中对国家安全范围的定义模糊不清，没有任何限制，将允许政府更加肆无忌惮地打压人权活动人士、异议人士以及一切反对的声音。声明指出，中共的新国安法并不是为了国家的安全，而是在保护共产党对国家的控制。国际特赦组织强调，中共政府必须立即废除国安法，并进行重新起草，将焦点放在人民权利的保障与安全上。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社区首个藏人女子足球队抵达德国参加2015年度的柏林足球节，首个流亡藏人女子足球队首次参加国际赛事，获得了各界的极大关注。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流亡藏人社区的首个女子足球队近日受邀前往德国参加2015年度的柏林足球节，中国、巴西、阿富汗等国也派出球队参加。今年柏林足球节的主题设为无国界，活动从6月27号展开，将进行至7月6号。期间各国球队队员还将就妇女权益等问题展开讨论。由藏人队员上传视频到脸书，显示他们抵达目的地后主动去迎接厚道的中国队队员，跟他们进行交流互动。虽然藏人队员们穿着印有西藏国旗图样的队服，但中国队员们迟迟没有认出他们的身份，询问藏人：“你们是哪里的？”流亡藏人社区对自己的女子足球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而印度媒体也在报道中形容此次是以足球连接中国与流亡藏人。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华人作家朱瑞撰写的文章《中间道路验证了中国当局的无底线》。历史就是历史，并不是谁财大气粗谁就说了算的，并且那些曾经与西藏发生过外交关系的国家，比如英国、印度、尼泊尔、蒙古、俄国、日本等，也都有自己的关于西藏的记载。另外，白皮书还谈到了中间道路就是要驱赶在青藏高原世代居住的其他民族。那么中间道路哪句话是这个意思？一个连自治权都没有的民族，一个连自己的命运都决定不了的民族，甚至连行动的自由都没有的民族，怎么可能驱赶其他民族？这个结论倒是遮蔽了中国侵略西藏后的大批移民，并使西藏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二等公民的事实。当然，这也是几乎所有的殖民者，包括希特勒、斯大林等，都为人类制造过的灾难。总之，白皮书栩栩如生地暴露了中共当局在西藏问题上的无底线，也暴露了他们与21世纪隔着一条精神上和人性上的鸿沟。这一切都必将使弱小的西藏更具有凝聚力，而他们在面对殖民霸权时表现出的勇气和对自由的执着追求，必将得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同情、支持和尊敬。到这里，由华人作家朱瑞撰写的文章《中间道路验证了中国当局的无底线》就全部播送完了。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